大家好，我是上硅谷教育的讲师李明。这节课为大家带来上硅谷就业指导系列课程的第二讲，什么造型的求职者才能找到好工作？每个人在找工作前可能都想过一件事儿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，招聘企业才会聘用我？当我们做了职业选择，就要掌握相关的技能，但是是不是掌握这些技能就能够轻松求职呢？其实啊，很多时候企业招聘的要求只是冰山表面很少的一部分，更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，面试官在面试时对你的考核都在水面以下，不为所见。本讲明哥就和你聊一聊企业想要的人才是个什么造型。在这一讲我们会讲三个内容，首先呢，我们更通透地分析一下企业招聘到底怎么样来衡量人才，是什么标准，会衡量哪几个方面，给大家绘制一个招聘的识人图。第二个，我们讲一下企业想要的是哪两种人，这两种人是什么样子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也聊一聊什么人找不到好工作，甚至什么人找不到工作，我们千万不要变成的两种人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，企业招聘的识人图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年轻人在网上找工作，特别喜欢看一些关于这个招聘的故事，有的很奇葩。去互联网公司面试，坐在面试官对面，他问了你一个特别离谱的问题：马葫芦盖为什么是圆的？我跟你讲这种事情，你看看故事，就当做是一个杜撰的故事，看看就行了。真正的招聘企业，他们对求职者的考核，其实没有用到这么多比较脑回清新的一些方法，简单粗暴，绝大多数企业就看两个方面，横坐标叫能力，纵坐标叫心态。能力很好理解，安身立命拿出来混饭吃的本领就是能力，我要去工地搬砖，胳膊腿全乎，身强体壮，这是能力，我具备基本的条件，我能搬砖。那么关于能力的话题，我们在第三讲会详细的再行探讨。而招聘企业通过面试也很容易判断求职者的能力，知识可以测试，学历可以验证，经验可以核实，长得漂不漂亮那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可心态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曾经的一个老领导讲过一句特别到位的话，我们公司招人最重要的是三个字，人要好。人要好就是对心态最通俗的描述。什么是人要好？假设有一天你到上硅谷来面试成功了，你在我们这儿上班，怎么让各位同事和你的领导觉得你人好呢？你每天按时到岗，不会迟到早退或无故旷工，有时间观念，人要好。你能够快速融入团队，快速熟悉你的工作职责，胜任这份工作，适应能力强，人要好。你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跟客户吵起来，你沟通技巧好，人要好。和同事之间你能很融洽的相处，互帮互助，共同成长，人际关系不错，人要好。主管交代给你的工作任务，你能够按时按指按量的完成，执行力棒，人要好。你犯了错勇于承认，而不是找借口编理由说原因，有责任心，人要好。你面对工作的挫折和困难，敢于拼搏和尝试，抗压能力强，人要好。部门活动你积极参加，工作任务不互相推诿，有团队合作意识，也是人要好。等等等等，这些和你的专业技能没太大关系，招聘企业呢又特别看重的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心态。记住，只要这个招聘企业规模稍微大那么一点点，你见到的第一个面试官就不会是用人部门的主管，而是公司里面有一个部门叫人力资源部。人力资源部里面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负责一件事儿，叫招聘。他是负责招聘的 HR 大多不懂或不太懂招聘职位的专业技能，这很正常。那么他面试你，他看什么呢？说白了，看的就是心态。讲的专业一点，看的是你的性格、你的人品、你的稳定性、你的学习能力、你的发展潜力。 心态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为什么企业在面试的时候要重点来观察来去看？因为你做任何事情所得的结果，都是由你做这些事情时所抱持的心态所决定的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有一天呢，你想进入到 IT 行业，学一门技术，来到上硅谷学习。我们的学员中有特别典型的两种人，一种人呢，他是怎么来的呢？他来之前可能各种犹豫，各种纠结，老爸老妈也不是特别支持，朋友哥们儿也说你别去了，然后他暗暗下定决心，老子拼了命也要学会找一份好工作，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我行。这位同学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打算拼了命。坐在他旁边那个同学怎么来的上硅谷呢？我朋友跟我说上硅谷很不错，我同学在上硅谷学完找了一份好工作，所以呢，他们推荐我来试试看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学完了，也以后呢当上项目经理，出任 CTO， 走上人生巅峰，对吧？谁能学得更好一点？一个同学坐在那儿打算拼了命，一个同学坐在那儿打算试试看，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。什么叫试试看？试试看就意味着不必拼尽全力，试试看就意味着随时可以放弃。所以他们坐在教室里面的第一天，最后能学怎么样，那个结果已经可以预见了，谁会学得更好一点？那么在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中，同理，心态的作用至关重要。我们举一个职场的例子啊，美团网的创始人叫王兴，有一次他发了一个微博，是有一次啊，他开会开到了晚上12点，结束以后呢，需要有人整理一下那个会议记录，有一部分呢涉及到流程图，需要用一个工具软件叫 Viso 把它画一下。他就问一个同事说你会不会呀？其实这个同事不会，但他毫不犹豫地讲了一句话，我可以学。这就是一种心态，他说的可不是我不会，他说的是我可以学。这就是为什么招聘企业要看重一个人的心态，道理就在于这儿。所以啊，在职场，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他的下限，但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上限。一个人的心态很容易看出来，声音里面能听见，举止里面能看见，从你的身上也能感受得到。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不管你做什么事儿，你的心态显露无遗，一目了然。我们就以面试为例吧。有的人去面试，可能面试经验比较欠缺，坐在面试官对面低着头说话，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，好像犯事了。你这不是去面试啊，你这是去赴刑场啊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老子一去面试兮不复还。然后到了面试的会客室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好像坐的是老虎凳，看着面试官好像看的是审讯官，他是能给你灌辣椒水啊，还是能给你拔指甲啊？是他身后那面墙上还有字儿是吗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呢、啊？好家伙，你这不是去面试啊，你这是进了局子的造型啊！说明什么呀？紧张。你猜面试官会不会体谅你的紧张？哎呀，这个小姑娘怎么坐在我对面这么紧张啊？是不是从学校毕业以后从来没有面试过？一个陌生的行为谁都会紧张啊？那我体谅她一下吧，会吗？放心吧，不存在的。我一天面试8个人，哪有那么多善心可以发呀？你坐在面试官对面说话声音那么小，一种可能是面试官的判断啊，一种可能是你不自信。你看了我们公司的招聘要求，自己都觉得胜任不了，你害怕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，你会觉得尴尬。可问题是你对自己都没信心，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公司对你有信心？我们聘用你，培养你，为什么？这逻辑不科学吧？另一种可能性的判断，你坐在面试官的对面，抖得跟鹌鹑一样，低着头都不敢看面试官的眼睛，说话聊一聊天，手下意识地摸几下鼻子，一准是你简历中有虚假的成分，一准是你回答提问时有夸大的地方。你心虚，你低着头是因为你怕面试官发现你眼神里的慌乱。 所以你看，你在面试官对面一坐，你的心态声音里面能听见，举止里面能看见。几年以前我曾经面试一个技术人员，他坐在我对面，那是一个夏天，然后我上下一打量，看他的穿着，穿着一个肥大的短袖文化衫，一个花里胡哨的大短裤，光着脚丫踩着人字拖，那一走到啪嗒啪嗒响啊，那感觉就像去沙滩漫步一样。所以呢，他面试的过程里面没等说话呢，我上下一打量他就输了一半了，至少他对我们公司不重视吧，至少他对我这个面试官不尊重吧，穿的跟事故现场一样，你还指望跟我们公司后续有故事，可能吗？你的心态从你的身上也能感觉得到。所以一个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，声音里面能听见，举止里面能看见，从他身上也能感受得到，他就像标签贴在脑门上一样，他也能影响你做一件事情他的成败。像你现在在听我的视频教程，也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态，声音里面你能听到我讲话的时候不是有气无力的，不是像催眠曲一样听着听着你快睡着了。幻灯片上也会让你看到我的幻灯片，在这套教程里面总共有20个，因为我们有20讲嘛，我不会给你机会让你看到一个标点符号半角全角不一致，不会给你机会让你看到任何一处排版没有对齐，不会给你机会让你看到 PPT 里面有任何一个错别字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错别字你就会盯着错别字看而忽略了我讲的内容。你说我讲的对吗？不是我比别人聪明，而是我可以检查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，这是一种心态。所以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态，生活里面你会见到很多不同心态的人。有的人呢，遇到一些事情就讲天公飘来5个字，那都不是事儿，哎，这是一种心态。有的人碰到一些事儿呢，就这个社会风好大，孤独的我想回家呢，这也是一种心态。心态是致命的。比如说我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呢我觉得不错，借给你看看。有的人看完了觉得哎学有所获，哎明哥我学到一些东西。也有的人看完了把书还给我的时候讲，明哥这本书所有有错别字的页我都折上了。我听完了以后顿时感觉一杆红缨枪扎我腰子上了，你这心态不对呀，你是编辑还怎么着啊？这就是心态问题，在生活中显而易见。生活中你经常碰到两种人，一种叫乐观的，就心态特别积极，一遇到一些事儿，总在想我该怎么解决呢。你生活中也总有一种人，悲观的，特别消极，遇到事儿呢总在琢磨这事儿我该埋怨谁呢。一定有这两种人，对吧？所以心态很重要。那么你想知道自己的心态怎么样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实验来做一个判断。第一个，你想知道你的心态，一种是别人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，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。第一个实验是找你最好的朋友，让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可以找个死党或找个闺蜜，看到你的人的时候，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他脑袋里最先蹦出的几个形容词让他写下来，那几个形容词就是你的心态。如果是刻苦努力坚持勤奋啊，那太恭喜你了。如果是懒惰找借口得过且过，那就差点意思了。这个实验是别人对你的认知。第二个实验，前面的实验是让别人写，这个实验是自己写，自我认知，写出来你自己的5个优点和5个缺点。最厉害的是别人对你的认知和自我认知几乎差不多是一样的。哇，这种人太厉害了，因为一般做不到，人的天性是高估自己，所以一般很难做到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你的认知是一样的。不过把这两个实验都做一下，你就可以对自己的心态有一定的了解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招聘识人图。企业招聘最看重的，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就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能力，另一个是心态。记住，你未来在职场混得好不好，从来不只是靠能力，能力 决定了你能走多长的路，心态决定了你可以走多久。打个比方啊，假设你想当飞行员，你拥有开飞机的技能，这是能力，但是你会不会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呢？光有技能还不够，你需要有临危不乱的从容，才能处理一些特殊紧急的情况，而那个临危不乱的从容就是你的心态。所以能力不成干不了事儿，心态不好干不好事儿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二个话题。按照这样的一个招聘识人图，企业想要的那两种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，就把所有的求职者分成了四种人。这四种人里面显而易见，企业最想要的是右上角那个粉色的，能力很强，心态也不错，人才，财富的财。有个老电影《葛优》里面讲了一句话，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，人才，人才。重要的话讲三遍，人才是财富的财。心态好，能力强，招募到这样的人就是企业的一笔财富。简单来说，他创造的价值盖过了他的薪水。哎，我们看一个形象的画面感很强的图片啊，你看我这个吸金的造型，就是创造的价值盖过了他的薪水。再有的大企业啊，500强，那 CEO 年薪几百万几千万，贵不贵？贵。但在他的领导下，企业的业绩增长了几千万几个亿十几个亿，值不值？值。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如果你刚刚进入职场，有没有可能变成财富的财？说实话啊，绝大多数人做不到。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，一出道就巅峰啊？这不会的。尤其刚刚走出校门涉世未深的那些年轻人，你能力方面不足够，心态方面不成熟，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成长的过程啊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更何况人能学到的都是教训而不是经验，一定是那些你摔了跤然后受了伤，你才会印象深刻，打通任督二脉。你必须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面不断的历练，钢铁才会形成。所以啊，我们任何时候想变成人才，都得经过一番寒彻骨啊。那么有人就纠结了，那我的机会在哪儿？我刚进入社会，刚出来混呢。实际上企业招聘到的员工不可能全是财富的财，哪有那么多财富啊？大多数的团队 20%-30% 是财富的财， 70%-80% 还有另一个选择。哎，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。另一个选择，我们有两个潜在的可能性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假设现在你是面试官，想一想你会选哪一个？一种可能是你看到左上角那个人才，材料的材，能力差一点但心态不错，是块材料可以栽培。另一种可能性是右下角那个人才，才能的才，有本事但心态不咋地。如果是你，你来面试会选哪一个？你的心里一定有一个答案了。我工作了十几将近20年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大多数的招聘企业，大多数的老板，他们会倾向于选择人才，材料的材，是块材料值得栽培。我曾经在一家公司，当时我们有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，入职以后在我们公司，他就是接电话的，电话技术支持，就是客户如果要咨询问题，他负责接电话解答。但是这份工作他做得很认真，2年以后他变成了我们技术支持部门的经理。又过了2年，他成为了我们那个软件产品的研发经理。我相信在4年前他一毕业到我们公司开始接电话的时候，我们老板就觉得这小子是块材料值得栽培。我们把这种人作为另一个选择。不管任何行业，几乎都有1年的学徒期，2年的生存期，3年的职业期。如果你足够努力，一般而言5年可以成为这个领域内的专家，就进入事业期。而我们刚刚进入社会的求职者，你做的第一件事儿 是摆正心态，学会一项专业技能，让招聘企业觉得你是块材料，可以培养，然后自己呢不断吸收养分，野蛮生长，猥琐发育，有一天呢成为企业的一笔财富。倘若你有更远大的志向，几年以后你说我具备了一定的能力、资金、人脉、阅历等等，我再自己创业做点事情。虽然刚才我讲的不是唯一正确的职场道路，但这是多有人走且稳妥的一条路，你可以做个参考。好，这是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企业想要的两种人，第一个财富的财，第二个材料的财。那么还有两种人是企业不想要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变成的这样两种人。通过这个人才的招聘模型图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首先是右下角这个人才材料的才。有人可能会纳闷，这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不选呢？就算不作为第二选择，可以作为第三选择呀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，很多聪明的老板是不选的。为什么？这种人能力强，心态差，在学校的时候叫高分低能，在社会上叫有才无德。这种人是最容易叛变革命的，竞争对手一个月多给点银子，分分钟就跳槽了，果断叛变革命。如果人品质再差点意思，不仅会叛变革命，还会带枪投靠，跳槽到新公司，跟新公司的老板讲，我有上家公司的什么什么资料，什么什么客户联系方式，什么什么员工通讯录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，爽一下？带枪投靠，在社会上混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做这种事儿。你可能觉得这虽然不光彩，但有好处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吗？但你会因小失大。你想一想，新公司的老板稍微有点脑子，就不会重用你。因为今天你能带别人的枪投靠他，明天你也一定能带他的枪投靠别人。除非他脑袋进水了，他才会重用你。你等到的肯定不是委以重任，早晚有一天把你卸磨杀驴了。所以我们不用才能的才。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，叫吕布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啊，三英战吕布啊，这哥们儿能打呀这个。但吕布就是典型的有才无德，最早认了丁原做义父，把丁原给杀了，后来认了董卓做义父，把董卓也给宰了，最后曹操把他抓住了，然后吕布跟曹操聊天啊，亲呢认个干爹吧，曹操差点吓尿了，这又不是上一档综艺节目叫干爹去哪儿了，那吕布前两个干爹都挂了呀，曹操想一想就把吕布杀了。有能力但心态不好的人，比那种没本事的人对企业伤害更大，这种人是不能用的。所以记住，不管未来你多有本事，希望你有个好心态，否则你在职场走不远。但更糟糕的是人才，裁员的裁。要不然混不到一家公司里面去，要不然混进去没多久让人家干掉了，所以叫裁员的裁。刚出来混，能力差点也就算了，新人嘛，武侠小说写的也都是出道特别坎坷，历经磨难，但是内心善良，终获奇遇，高人指路，一朝天成名啊，天下知啊，有个过程。你能力一般般的时候，心态如果还不好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我面试过不少年轻人，发现两种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态，一种是急于求成，一种是急功近利。急于求成往往在大学啊是天之骄子，自视比较高，总想一步登天，到社会上混呢觉得自己可以很快做出一些成绩，但往往啊结果都不怎么地，凡事循序渐进嘛，他在社会上碰了满头包，最后常常抱怨，老子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怀才不遇啊，不知道都死哪儿去了。哪有那么多怀才不遇啊，你就是没才，没学会走路就想跑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天才，除非你天纵奇才，否则不要急于求成。 还有一种急功近利，找工作唯一的考虑就是薪资，逐薪而居，不做长远打算，只看眼前利益，谁给钱多我就给谁干，没有长久的职业规划。典型的雇佣兵啊，随时可能叛变倒戈，谁敢用你？一个人急于求成会心浮气躁，一个人急功近利会没有稳定性，企业不敢用啊。所以啊，年轻人千万不要眼高手低。你说你长得又没有唐三藏帅，能力呢又没有孙悟空强，而运气也没猪八戒好，甚至耐力也不如沙和尚，然后呢你比唐三藏还啰嗦，你比孙悟空还调皮，你比猪八戒还懒还好色，比沙僧还笨，你怎么混呢你这个？所以记住，千万不要变成第四种人。那么这张招聘识人图里面这四种人，第一种人才，财富的财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，有能力，心态好，叫德艺双馨呢，在制造行业来讲叫良品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入行，先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块材料，就能力差一点，但要有个好心态，叫孺子可教，半成品。第三个，才能的才，一个人能力强，心态不好，很可能会祸国殃民呢，这叫残次品。最糟糕的，刚刚讲的，一个人呢没能力，还心态不好，这叫花样作死，你是废品一个呀。如果你刚刚进入社会，涉世未深，尤其是刚从学校出来，自然人的心态，做事情以自己的兴趣为中心。但你要记住一点，有一天走入职场，需要的是职业人，根据公司的需要做事情。所以你进了职场，能力要不断增强，心态要时时调整，你才能适应这个社会。可能啊，并不容易啊。但说实在的，容易的事儿就没有值钱的，对吗？永远记住这一点，容易的事儿从来不值钱。好，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网上的段子，关于职场的，你怎么能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段子，你讲的话就是你的心态。在职场尽量有一些话不要讲，比如说老大安排了任务，你说为啥要我做，怎么不能给别人，你是团队的寄生虫，你的老大讨厌死你了。或者你讲呢，这事儿不怪我，虽然我错了，但是不怪我，因为别人的错才害我犯了错，你是团队的垃圾。或者你说这事儿该找谁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找谁，什么事情自己都解决不了，你是团队的白痴，没人来教我。很多年轻人刚进入职场就犯这个错误。你要记住，我们在企业和在学校是不一样的，在学校你是要交学费的，老师来教你，在企业老板是给你发工资的。什么叫没人来教我？没人来教你就自己想办法学，想办法去解决，你不要变成团队的拖累。或者这事儿我不会，说的是理所应当啊。问题你不会，我们可以换别人，问题你不会，我可以不给你升职机会，问题你不会，我不用给你发奖金，因为你能解决的问题有限，你永远就是个小士兵。多讲什么话呢？这事儿我来做。年轻的时候多做点事儿，可以多学一些东西，别人给你的回报也会足够慷慨。这事儿我来做，你慢慢就可以变成领导的左右手，这事儿我顶着。那么在这个团队里面，只要有你在，大家就觉得有个顶梁柱，这事儿我负责。记住，什么人能升职加薪？一个人能升职，一定是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了超过这个职位要求的成绩或者业绩，他才可能升职。所以多做，这事儿我负责，有一天你可能就能成为团队的领导人。这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网上的段子，你说什么话就代表着你是什么样的心态，你是什么心态就意味着你能在职场走多远。好，那么本讲什么造型的求职者才能找到好工作，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内容。如果我们想自己能够在职场发展的更顺利，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内容，企业招聘就两个维度，第一个能力，第二个心态，这是一张简单粗暴的识人图。而企业想要的两种人， 财富的财和材料的财。你千万不要变成那两种人，才能的才和裁员的裁。这节课呢，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内容。如果大家想获得全套的视频资料的下载，可以关注上硅谷教育的公众号，回复求职就可以得到全套的视频资料。好，那么本节课呢所讲的什么造型的求职者才能找到好工作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希望有一天你走入社会，能先让别人觉得你是块材料，有一天成长为企业的一笔财富。那么下节课我们会为大家讲解第三讲，求职前武装自己的两个技能包。